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的45到53节，犹太长老会召开全体会议，决定要杀死耶稣。经上记着，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，有许多人在过节前从各乡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那里洁净自己。他们到处寻找耶稣，站在圣殿里的时候彼此说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他不会来过节吧？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下了命令，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前来报告，好去逮捕他。宗教势力与耶稣的矛盾冲突如同螺丝被不断地拧紧，眼看就要拧到头了。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一周，从逾越节前的周日到逾越节后的周日，在英文中被称作 Passion Week。 Passion 是百感交集的意思，是热情迸发的意思，是无法比拟的爱涌流出来的意思。在这一周中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耶稣，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耶稣热烈的情感，耶稣的 passion。 在这一周，我们最能看到耶稣是谁，我们最能看到耶稣的内心世界。所以约翰福音花了一半的篇幅写这一周发生的事情。这一周以耶稣的荣耀开始，以耶稣的荣耀结束。这一周的第一天是犹太历尼散月的10号。每年在这一天，犹太人会挑选羊羔，准备在14号那天献祭。耶稣在这一天公开以弥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，向众人展示神的羔羊。圣经写道，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道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，也是宗教色彩最浓厚的节日。我们之前讲过，这是宗教用负罪感来辖制犹太人的日子，是祭司们勾结商贩来大肆贩卖罪，贩卖神的惩罚，好把自己的钱袋塞满的日子。所以当人们听说那个能够让瞎眼的看见，让聋子听见，让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的耶稣来了，当他们听说3年前清理过圣殿，赶走过盘剥他们的商贩的耶稣来了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来迎接他。这时候最能反映他们心情的话语就是，何塞纳，何塞纳，现在就拯救我们，立刻就拯救我们。何塞纳，侯三纳，来自古希腊文的亚傻，拯救，加上代表现在立刻的后缀纳，是立刻拯救，马上拯救的意思。马太福音记载，前呼后拥的群众喊叫着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天之上当唱何塞纳。数以万计的群众变换着方式引用诗篇118篇的经文，高喊何塞纳，何塞纳，让耶稣立刻就拯救他们。他们有的亲眼见过耶稣的神迹，有的听说过耶稣的大能，他们希望这充满能力的主能够立刻马上拯救他们，从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定罪中拯救我们，从宗教的控制、利用、压榨、盘剥之下拯救我们，从似乎没有尽头的苦难之中拯救我们，从一个接一个的患难之中拯救我们，从完全得不到神的回应的错误信仰之下拯救我们。大卫的子孙，像经文中预言的那样，做我们的王，做以色列的王，做全世界的王。每个天父的孩子都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，所以他们在灵里不由自主地向往耶稣，向往耶稣带来的恩典和真理。 因为耶稣是在陈旧的沉重的宗教环境里的一阵清风，吹散宗教压在人们身上的定罪和负罪感。耶稣的道与他们以往所信的全然不同，他讲的不是定罪，而是天父阿爸有多爱我们。他讲的不是自己每天一睁眼就要努力去得到神的喜悦，而是天父阿爸已经喜悦我们。他讲的不是神会用疾病和苦难惩罚我们，而是神怜悯我们，要赐下恩典给我们。他讲的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他讲的是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他讲的是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他讲的是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而对耶稣讲的道，经上记着百姓听得津津有味，因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人们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向他靠近，向他倾斜。正因为耶稣能够得到百姓的认同，宗教与耶稣之间就爆发了争夺人心的激烈冲突。一方是只会用定罪和赎罪来控制人的宗教，一方是能给人带来幸福、祝福、恩典和神迹的神，一方把神描绘成易怒、动不动就惩罚人的吹胡子瞪眼的老头，一方明白天父的心意，传扬美善、救恩和恩典的真理，一方是用层层的律法、繁琐的仪式把人与神隔得远远的宗教，一方是把自己变成门，让人通过自己建立与天父的亲密关系的神。他们的冲突在这一周激化到了极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宗教总是想方设法要进入到对神的信仰里面来，这是永无止歇的属灵征战。比如在中世纪，天主教会发明了炼狱的说法，说虽然耶稣救了我们，我们可以进天堂，但是还要先到炼狱去，为我们的过犯付上所有的代价，才能最终进入天国。就这么荒谬的教义统治着信仰基督的人长达1000年，好让教皇可以印能免除炼狱之苦的赎罪券，走村串巷的到处去卖，盘剥信仰基督的人。就是今天宗教在教会中仍然没有被根除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去求医治却被宗教人士告诉你要先忏悔所有的罪，去受洗反而被宗教人士先问你生命中是否还有未解的怨，还有未曾承认的过犯？你永远不会在圣经中看到耶稣这样做，因为医治是一个神迹，不是一种奖赏，施洗是一个恩典，不是一次晋级考试。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的祝福，都是白白的赐予我们的，没有一样是因为我们达标或者合格而得到的。那些硬要给恩典加上条件的人不明白什么才是恩典。耶稣曾经亲口问过法利赛人，他们为什么非要杀死自己而后快？这是在几个月前的渐殿节期间，当时法利赛人又举起石头要砸死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把很多从父而来的美好之事显给你们看了，你们是为哪一件要用石头砸死我呢？他们回答，我们不会为了什么美好之事用石头砸死你，而是为了你说亵渎的话，因为你不过是人，竟然把自己当作神。是谁给了你权力把神的美善揭示给众人的？是谁给你权力去告诉百姓可以白白领受恩典的？是谁给你权力让不完美的人去奢望祝福和平安的？是谁给你权力告诉他们天父爱他们，不管他们多么不好，天父都会看顾他们的？ 是谁给你权力去告诉他们那些疾病灾害不是来自于天父的？你不过是一个人，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讲神的道，这就是亵渎。宗教与耶稣可以说是水火不容，但是宗教想要定罪的那些人喜欢跟耶稣在一起，被社会压制的人喜欢跟耶稣在一起，在堕落的世界里挣扎的人喜欢跟耶稣在一起，因为跟耶稣在一起满有恩典和真理。宗教强调人外表的行为，耶稣强调人内心的信念。宗教强调你所做不到的，耶稣强调你能做到的。宗教告诉你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，让你觉得自己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耶稣说，不管你觉得自己行不行，都可以来我这里，看我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如何成就。如果宗教只是每天告诉我们，我们错在哪里，要改什么，而不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什么，那就不是来自给人盼望、给人拯救的基督。如果宗教只是把人拦在恩典之外、救赎之外，那就不是来自连一只羊都不会落下的耶稣。宗教把人往天国的门外推，耶稣把人往天国的门里拉。如果我们回到耶稣时代的圣殿，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的。宗教专门给我们准备了一块离圣殿主体远远的地方，叫做外邦人庭院。如果我们是犹太妇女，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到女性庭院。如果我们是犹太男人，我们可以再近一点到男性庭院，更里面还有祭司专属的庭院。圣殿就是这样的一座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庭院，一堵堵把人拦在外面的院墙。但是耶稣说，所有劳苦被重担的人呐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将使你们得到安息。又说，任何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邀请每一个人到他那里去，只要去的，他就让你得安息，给你圣灵，给你能力，给你指引，给你盼望。我听过有牧师骄傲地传讲，去天国的路就是一道窄门，一条窄路，你们大多数人就是进不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没有专门修一道窄门好让我们进不去，那是法利赛人做的事儿。耶稣说的是当时的现实情况，是宗教造成的结果，不是神的愿望。我们的神是宾客不来，让仆人到大街小巷到处去请，一定要让家里座无虚席的神。我们的神是好牧羊人，带着我们都去天国，不让一个落下，要把窄路走成大路的神。那些觉得自己修炼得很棒，认罪很棒，忏悔很棒，悔改很棒，祷告很棒，行为很棒，配走进窄门，走上窄路的人，反而与耶稣无分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要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。当宗教说你要努力修炼自己好走窄路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一条充满光明敞开大门的大路。宗教讲的是认罪、忏悔、不断努力，这不是进天国的道，这是修仙的道，这是人的成就的道，是人的骄傲的道，这不是耶稣的福音。因为福音讲的是神的成就，宗教说你必须做到，神说我已经做到，耶稣已经为你做到，你只需要当作免费的礼物来领受，领受之后，圣灵会进入你的里面，带领你，更新你，让你成为越来越像主耶稣的人。耶稣在你信他的那一刹那，已经给你自由，然后不断的改变和更新已经自由了的人。宗教让你在罪的绑缚之中，努力改变自己，好最终获得自由。所以耶稣比宗教更受群众的欢迎，更得百姓的喜爱。 所以在耶稣与宗教的斗争中，百姓自发地站在耶稣这边。他们把象征胜利的棕榈叶铺在地上，高喊何塞纳，高喊大卫的子孙，以色列的王，因为这些都是弥赛亚的身份。不管宗教势力如何逼迫他们不要去承认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在他们心里，耶稣就是弥赛亚。看到群众热情地欢迎耶稣的场面，经上记着，法利赛人心灰意冷地说，我们真是枉费心思，你看整个世界都跟着他跑了。约翰继续写道，耶稣找到一头小驴就骑在上面，正如经上所记的，西安的居民呐，不要惧怕，看呐，你们的王来了，他骑着小驴来了。门徒起初不明白这些事，可是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，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说的，并且人们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门徒们想到的经文出自撒加利亚九章九节，约翰用经文印证耶稣的身份，向我们表明耶稣是谁，因为神的话语永远比人的话语更可靠，更有说服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可以对耶稣发表见解，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弄明白耶稣是谁，真的弄明白自己信的对不对，你就不要轻易相信人所说的话。中世纪的天主教为了宣扬炼狱，他们不敢让百姓读经，所以他们只发行群众看不懂的拉丁文的圣经，而且还只允许牧师去读。1507年，一位叫马丁·路德的年轻人终于成为了牧师，他第一次拿到了一本梦寐以求的圣经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，却发现圣经中教的跟他过去所学的大相径庭。经过10年的苦读，他写下了95个问题，钉在了教堂的门上让世人观看。这是95个宗教无法回答的问题，这是95个圣经中的真理，这95个问题是宗教改革的开始。我们今天所信的基督教就是从这95个问题中起源的。但是在哪里缺少了圣经知识，哪里就又会有宗教势力。我们每天带领大家读经的目的，就是让大家看到圣经的本来面貌，好让人看到真正的耶稣，相信耶稣用死为我们带来的恩典和真理。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天，犹太人近距离地看到了恩典，看到了真理。他们高喊何塞纳，何塞纳，他们没有喊错，不出这个星期，耶稣就会拯救他们，只是这拯救的方式是他们此时想象不到的。 Passion Week 充满了耶稣的 Passion， 耶稣的情感，耶稣的爱，但同时也充满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。从这周开始，世界再也不同，神的儿女再也不同，我们的生命再也不同。正如经上记着耶稣所说的，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。又如保罗所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更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完工，你已经是新造的人，你的心里住着圣灵，你的未来充满光明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给了你医治，给了你平安，洗净了你所有的罪，这一切你今生都必得着。这就是圣经告诉你的真理，你必得到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这就是圣经告诉你的真理。信圣经， 信耶稣，你就能活出蒙福的人生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